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2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于5月3日率团访华。北京学者认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不能遏制中国发展。刘霞表示，若无法如愿出国，那走不了就死在家里。利比亚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至少12人死亡。法国承诺建立印度洋太平洋民主轴心，以防地区霸权。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等三人三日起前往中国，与中国财经负责人举行会谈，为期两天。新华社5月2日报道称，中方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美方代表团于5月3日至4日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与美方代表团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交换意见。美国财长姆努钦向福克斯商业新闻网表示说，中美官员将于5月3日和4日在中国举行备受关注的贸易谈判，并称他对这次会议持谨慎乐观态度。姆努钦在4月30日发布的采访中称，美国官员准备向中国官员提出知识产权、联合技术以及合资企业问题。他在4月30日稍晚发表讲话前称，我们希望非常坦诚地讨论贸易以及贸易失衡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中方对此次磋商的期待以及此次能否取得突破，华春莹说，我们已经多次表明中方对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看法。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通过平等磋商妥善解决经贸关系中的问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大局，无疑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华春莹还表示，考虑到中美经济的体量以及关系的复杂性，指望通过一次的磋商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只要美方抱着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大局的诚意而来，抱着相互尊重、平等磋商、互利共赢的态度而来，双方的磋商就是有建设性的。去年七月辞世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沉默了将近一年之后决定将其近况公诸于众。刘晓波夫妇的朋友、流亡在德国的中国裔作家刘义武周三在网上发表文章，公布了他与刘霞的电话录音，以及几个月以来为援救刘霞出境所展开的活动。刘霞表示，如果无法如愿去德国，那走不了就死在家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报道。
去年七月辞世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沉默了将近一年之后决定将其近况公诸于众。刘晓波夫妇的朋友、流亡在德国的中国裔作家廖义武周三在网上发表文章，公布了他与刘霞的电话录音，以及几个月来为援救刘霞出境所展开的活动。廖义武在文章中指出，四月三十日他与刘霞通电话时，刘霞向他表示，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面对等待多个月而陷入绝望中的刘霞，在与本人协商之后，廖义武决定公布与刘霞的电话录音，以及最近几个月来为刘霞离开北京前往德国所做出的准备活动。廖义武披露说，自从去年七月刘晓波去世之后，北京当局反复承诺将保证让刘霞出国治疗，先说要等到十九大召开之后，接下来又说要等到三月份两会之后，直到四月一日刘霞五十七岁生日，德国使馆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都给予刘霞特别问候。德国文艺界人士已经为刘霞申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艺术家入住项目， 柏林文学之家也为刘霞提供接待公寓，德国外交也做好了具体准备，如何从机场将刘霞低调接到隐蔽地点，给她安排治疗以及调养等等，看来似乎已经万事俱备。但是今天刘霞却依然绝望地孤身一人待在北京的居所中。虽然中国外交部反复重申刘霞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可以依法享受去任何地方的自由，但是很明显刘霞并没有这个自由。刘霞在电话中哭诉她并没有耽误时间，他在电话中明确告诉德国使馆已经在准备收拾行李，但他抗议有关当局一直老逼他做他做不到的事。不知刘霞所指的做不到的事究竟指的是什么？以下是4月8日615与刘霞的电话录音片段。
什么状况？什么情况？使馆什么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还要一遍一遍的让我弄各种东西干什么？
以上是刘霞的电话录音。另外，利比亚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至少12人死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利比亚首都迪里波里星期三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两名自杀式恐怖分子袭击了利比亚选举委员会总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7人受伤。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随后宣称是他们干的。这两名恐怖分子5月2日上午对位于迪里波里市中心的利比亚最高选举委员会驻地发动了自杀式的袭击，向门口的安保人员开枪。赶来增援的安保人员将他们团团包围之后，两名武装分子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法新社的报道说，目击者指出，现场发生枪战，还冒出阵阵浓烟，驻地大楼因爆炸起火受到严重损毁。迪里波里安全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恐怖分子先杀害警卫，然后向建筑物内的人员开火。利比亚警方称，安全部队已经控制住局势，现场也被封锁。2017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萨拉姆为解决利比亚问题提出了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要在今年年底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截止到目前为止，利比亚的选民登记工作已经完成。据利比亚最高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已有超过一半的合格选民登记参加利比亚的总统和议会选举。
西班牙的民族分裂组织埃塔本周三宣布彻底解散。曾经犯下多起恐怖攻击而成为全球著名恐怖组织之一的西班牙巴斯克分离组织埃塔，周三，也就是5月2日宣布彻底解散。该组织是西欧最后一个以暴力的方式争取独立的组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数十年来，一直以暴力形式从西班牙独立的分离主义组织埃塔运动，在5月2日终于画下休止符。西班牙网络媒体《每日新闻报》刊出埃塔的解散声明说，埃塔已经完全解散所有组织结构，并结束政治追求。成员为巴斯克人的埃塔成立于1959年，他们主张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巴斯克人区域建立一个巴斯克国。多年来的暴力活动包括多起炸弹攻击及枪击事件，造成800多人死亡。该组织于2010年宣布停火，第二年承诺永久放弃武装对抗，同时要求与西班牙和法国政府直接对话，并于2017年4月宣布解除武装，但一直没有正式缴械。直到去年4月，他们向法国警方提交12个武器库的清单，单方面自动缴械。去年4月20日，埃塔发表道歉声明，承认在长期武装对抗期间给社会带来伤痛，并向无辜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
埃塔的解散声明信函注明日期为4月16日，但直到周三才曝光。西班牙内政部长强调，即使埃塔宣布解散，仍会继续调查埃塔参与的恐怖攻击悬案，追击涉案的恐怖分子，无论他们藏身哪里，都会将他们缉拿归案。埃塔暴力的受害者一直要求该组织人员真正悔罪，并对358个尚没有破案的案件进行交代，但这些要求在埃塔的解散声明中没有明确说明。
2018年5月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李永浩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希望朝美对话顺利举行，并取得实质进展。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李永浩还表示，金正恩委员长十分珍惜朝中传统友谊，及早筹备办好明年朝中建交70周年纪念活动。半岛北南双方领导人举行的历史性会晤意义重大。朝方愿同中方就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等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继续同有关各方加强对话。5月2日，王毅前往万寿台向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铜像敬献鲜花，并参见了中朝友谊塔。据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日表示说，将在数日之内宣布美朝首脑峰会的日期和地点。针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认为他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则称，诺贝尔和平奖，我认为文总统这么说很客气，主要是我希望和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会进展顺利。特朗普建议说，美朝首脑峰会和朝鲜峰会一样在百门店非军事区举行。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安排，预计会在接下来数天内宣布地点和日期。报道还称，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上周五成功举行峰会之后，国际社会的目光转而聚焦于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间的峰会将在什么时候或在哪里举行。报道认为，韩朝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最终还得看美国怎么决定，因此美朝首脑峰会更受瞩目。法国承诺要建立印度洋太平洋民主轴心，以防出现地区霸权。法国表示，希望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民主国家的新轴心，以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主导权和影响力。马克龙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均表示，建立新轴心并不是对付中国，而是为了保护亚太的稳定，设立一个有序的经济发展秩序，以防该地区出现霸权。访澳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存在着风险和威胁，法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对此有着同样的担忧。法国总统还表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气候转暖的干扰，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发展欠缺，这使得出现了强国之间的对抗和认同的危机。马克龙认为，为了确保安全和经济利益，法澳两国优先发展目标是建立强大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轴心。法新社报道还称，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两国领导人均表示，中国在该地区占据了经济领先地位，建立新轴心并不是要对付中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经济发展有序，保持该地区的稳定。两国领导人还表示，这样做的希望就是避免该地区出现霸权。法国总统马克龙还表示，中国崛起是个好消息，但一个地区需要平衡。印太地区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法国希望与澳大利亚合作，成为新的平衡力量的核心。马克龙强调了在印太地区保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发展以及必要的平衡重要性，他说不能在该地区出现霸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5月30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澳大利亚进行了3天访问，加强法澳双边经贸和战略合作关系是此次行程的重点。而澳大利亚近年来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深感不安，试图联合多国予以制衡。澳大利亚与欧洲相距遥远，但法国的若干海外省却是澳大利亚的近邻，其中的新喀里多尼亚将在6个月后举行有关独立的公投。在上世纪90年代，法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核试验，这导致与澳大利亚间的关系紧张和一些遗留问题。为了缓和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任内的2014年曾经访问该国，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澳大利亚当时与法国签订了一笔庞大的世纪合同，即法国商业集团在阿德雷德为澳大利亚建造12艘军用潜艇的合同。4年后，法国继任总统马克龙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与以上这个超过340亿欧元的合同有关。他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还走访了军事基地，签署更多的防务合作协议。正如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所说，这一世纪合同不仅让法澳关系得到和解与提升，还使得法澳两国追求在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等方面的一系列能够互补双赢的合作领域。为了肯定法澳两国的同盟关系，马克龙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三举行了纪念两国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仪式。马克龙出访澳大利亚之前，法国媒体报道较少，出访后媒体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双方经贸合作方面，但国际媒体的关注点似有不同。印太地区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作用，中国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促使深感不安的澳大利亚试图与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加强合作。众所周知，在南中国海，北京的动作越来越强硬，不仅在南中国海争域水域加建人工岛屿，而且进行装备，使其具有军事用途。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判定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澳大利亚明确表示，中国应该遵守这项裁决，而导致北京不满。中国官方媒体甚至警告，可以用武力来教训澳大利亚，这导致澳中关系紧张。在太平洋地区，北京以大量发展援助和贷款来帮助一些小国建立基础设施。金融时报援引一份研究报告说，在2006年到2016年间，中国为太平洋地区的218个项目提供了18亿美元的资金，分布在包括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等国家。国际媒体还注意到，马克龙在澳大利亚的一些讲话表述是在回应澳大利亚的担心。美国之音报道说，法国表示希望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民主国家新轴心的核心，以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主导权和影响力。该报道还强调，正在澳大利亚悉尼访问的法国总统说，中国的崛起是好消息，但一个地区需要平衡。印太地区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法国希望与澳大利亚合作成为新的平衡力量的核心。法国总统还强调，在印太地区保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发展以及必要的平衡的重要性。他说，不能在该地区有任何霸权。 澳大利亚并不仅仅寄希望于法国，堪培拉一直试图与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建立联盟，并说服欧洲强国重返太平洋，结成一个能够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专制国家影响力的堡垒。澳大利亚近年来加强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友邦国家防务合作。去年11月，澳大利亚官员与日本、印度和美国官员达成协议，重启10年前由美国提出的四国联盟外交倡议。在马克龙到访之前，曾经拥有很多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英国在上个月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做出重返太平洋的类似承诺。英国外交大臣还派出皇家海军的新的航空母舰参加南中国海的演习。粤澳两国则在今年3月15日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扩大高层对话，把2009年以来形成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升级。两国的伙伴关系包括保证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以及在海事政策上的制定上进行合作。澳大利亚在东南亚有安全和商业利益，是包括越南在内的这些国家，是泛亚安全的关键和澳大利亚公司的市场。为了更多涉入东南亚事务，努力加强和东盟十国的关系，今年3月17日和18日，澳大利亚曾经主持召开了首次与东盟国家的特别峰会，还声称着眼于共同的安全挑战，并确保我们的公司拥有广大的机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法国总统马克龙愿意与澳大利亚合作，加强印太地区的平衡。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芳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重点突出了以色列对伊核协议的反对，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月30日展示大量文件，指责伊朗在核问题上撒谎，但欧洲专家们认为这些资料并无新意，只不过是内塔尼亚胡试图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因为特朗普5月12日将就美国是否退出伊核协议做出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试图挽救伊核协议，但他必须要说服俄罗斯和伊朗。世界报在其第二版中进行了长篇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4月30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出示了10万份所谓秘密文件，试图证实伊朗没有按照伊核协议的要求放弃核武计划，还在秘密地进行核武器的研发，其核计划随时可以重新启动。他表示，相关情报来自伊朗的秘密档案库，以色列情报部门数周前从那里获取了数万份的文件。内塔尼亚胡称，他随时准备把这些文件转交给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色列还将派人到德国和法国，就这些资料向他们做更加详细的介绍。世界报分析说，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内容完全是大家都熟知的90年代末的伊朗核武器研制计划。该计划打算制造5枚核弹头，每颗重10公斤。伊朗已经于2003年放弃了该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在2015年的报告中就对此有十分完整的介绍。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于2015年7月就化解伊朗核项目争议达成了全面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必须停止浓缩铀的活动，交出已经生产的 20% 丰度的浓缩铀，接受国际核查等其他条件，将核项目限制在和平利用核能源的领域。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督查伊朗履行核协议的情况。该机构也曾多次发布报告确认伊朗履行了协议。世界报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戏剧性的表演，其最大的弱点便是缺少伊朗违反伊核协议的明确证据。连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3月底还曾经表示，虽然伊核协议存在缺陷，但还是在落实中， 而且该协议推迟了伊朗实现它的核计划至少10到1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表示，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的规定。就内塔尼亚胡的新闻发布会，德黑兰也迅速回应称，内塔尼亚胡的说法荒诞幼稚，意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决策。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收看内塔尼亚胡的新闻发布会，因为他当时正在白宫会见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但在两人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还是提到了伊核协议。特朗普说，7年后该协议就会到期，而到期之后，伊朗又可以开发它的核武器了，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经指责伊核协议是最糟糕的协议，称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就将撕毁该协议。世界报指出，法国、英国和德国一直要求德黑兰严格执行2015年的伊核协议，对此从不放松。内塔尼亚胡的新闻发布会使这三个国家更加坚定信心。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指出，伊朗过去的核武研发活动证明我们必须要有伊核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美国时提到，要在保留伊核协议的关键部分，即伊朗放弃开发核武器的基础上，寻求达成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协议，以弥补2015伊核协议的不足，特别是就伊朗在2025年以后的核问题做出安排。马克龙4月28日与29日还分别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此进行了磋商。世界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组建了一个鹰派团队，包括蓬佩奥和波尔顿等人，使天平更加倒向退出伊核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年前曾经说过，美国说话就要算话，即认为美国签署的国际协议，华盛顿必须遵守他的承诺。但今年4月26日，马蒂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只是称妥协还是有好处的。特朗普4月30日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可以向朝鲜传递一种好的信息。此外，世界报还发表题为以色列在叙利亚独家抗衡伊朗的文章。文章说，以色列决心要消除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4月29日，以色列对叙利亚多处地点发动了空袭，其中包括一个导弹军火库。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消息说，至少有26人死亡，其中多数是伊朗军事顾问。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日本警惕美国对朝鲜轻易妥协。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27日在板门店会谈，双方宣布在今年内结束两国的战争状态，并宣布以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为目标努力，对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历史性和解，日本仍然抱有很大的怀疑。日本坚持朝鲜必须实现可检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但是即使实现了这一点，他们还担心朝鲜在经济发展后，很快就会恢复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他们认为金正恩对此很有自信。自民党大佬、自民党原干事长石破茂在4月28日播出的 TBS 电视节目《时事漫谈》中说，27日的南北首脑会谈宣言中提及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的背景是朝鲜在核与导弹问题上有一定的自信。石破茂说，金正恩委员长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反反复复进行核开发和导弹实验，现在突然转变了态度呢？有人认为是因为压力奏效，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朝鲜在导弹与核武器问题上有一定再生产的自信，因此日本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做旁观者。 日本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8日在日本福冈指出，南北首脑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不能因此安心，即使说是放弃了核武器，与核开发相关的数千名科学家依旧存在，这意味着形势一有变化，马上就可以再进行核开发，因此必须继续进行监视。据4月26号西日本新闻报道，原六方会谈日方代表千英宇在接受西日本新闻采访时指出，由于日韩的安全保障上的原因，马上要求驻韩美军撤退和终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比较难，但是如果朝鲜从国际社会接收了至少数百亿美元的经济补偿，成为经济发展的本钱，即使放弃了核武器，如果经济基础得到了巩固，有2年时间就可以得到再造核与导弹的技术，我感到金正恩有这样的自信。鉴于上述理由，日本普遍担心美国对朝鲜轻易妥协。千英宇接着说，韩国和日本要特别注意，不能让以美国自己的安全保障优先的特朗普政权轻易与金正恩联手。美国如果万一以朝鲜停止核试验及冻结洲际导弹配置为条件和朝鲜妥协，不仅无核化本身会徒有其名，能攻击日韩的核导弹也将被允许。日本对美国会轻易对朝鲜妥协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4月27日与波兰国防部长巴拉斯扎克在五角大楼会谈，他在会谈前夕接受记者提问，谈及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马蒂斯称，如今是自1950年韩战爆发以来半岛局势最乐观的时候，美方正密切审视朝鲜的行动，日本认为这样下去美国会轻易对朝鲜妥协，特别是把射程可以到达日本的中短程导弹问题放在一边，以朝鲜停止核试验及冻结洲际导弹配置为条件和朝鲜妥协，因此最近想方设法牵制美国不轻易向朝鲜妥协，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美国对朝鲜维持最大限度的压力。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当地时间4月30日上午在约旦首都安曼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据报道，为实现朝鲜完全的且可点证的不可逆的契合，双方一致同意维持最大限度施压。此外，还谈论了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展开合作的事宜。会谈结束后，河野强调，在维持最大限度向朝鲜施压这一点上，日美间没有什么不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使财长姆努钦将于5月3日率团访华。北京学者认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不能遏制中国发展。刘霞表示，若无法如愿出国，那走不了就死在家里。利比亚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至少12人死亡。法国承诺建立印度洋太平洋民主轴心，以防地区霸权。下面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关税纠纷，欧盟准备如何回应美国。听众朋友，
美国政府今天派遣重量级台办团前往北京与中方展开贸易谈判，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又在周一临时豁免权到期的前夕宣布决定对欧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进口的钢铝加征关税的豁免期延长至6月1日。特朗普同时还宣布已经同阿根廷、澳洲以及巴西等国达成永久豁免权协议。美国政府的上述声明引发欧盟方面的强烈不满，因为欧盟并不准备接受美国提出的以自愿限制出口来换取永久性关税豁免权的协议。欧盟认为美国提出的上述要求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在这样的前提下，欧美之间的这场争端将如何演变？欧盟将被动地承受中美贸易战的冲击，还是将主动地反击，因而同美国甚至同中国结盟？从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来看，特朗普三月份签署的对进口钢铝原材料加征关税的政策矛头似乎是针对中国。而事实上，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欧盟与加拿大才是特朗普加税政策的最大受害国。2017年，美国进口的钢材中有 21.5% 来自欧盟， 17.6% 来自加拿大，而中国进口钢材仅占 3.5%，排名第十位。同样，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铝材出口国，占美国铝材总进口的 40.8%， 位居第二的中国的铝材出口才占 10.7%， 欧盟对美国的出口占 6.5%， 位居第五位。上述数据说明加拿大首当其冲，特朗普加税政策将使加拿大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不排除这或许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加拿大在多个国际议题上向美国靠近的原因之一。除了加拿大之外，欧盟应该是第一大受害国。专家预估，欧盟因此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将不低于28亿欧元。在欧盟成员国中，损失最严重的应该首推德国。欧盟贸易专员周二表示，对特朗普的延期决定并不满意，指出该政策已经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延长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并且影响到企业决定。欧盟委员会也表示，欧盟必须无条件地享受长期的关税豁免权，因为欧盟的出口与铝钢产能过剩没有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8日签署政令，根据1962年推出的美国的一项贸易法，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铝钢生产商，对进口美国的钢材以及铝材分别征收 25% 以及 10% 的关税，目的是应对全球供应过剩局面。而专家一致将供应过剩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过度生产。虽然该政令在签署的当天就对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豁免，但是是否能够享有永久的豁免权还取决于北美自由贸易谈判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至于欧盟将如何应对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盟国家领导人先后前往美国游说，但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对策，因为欧盟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的要求，认为全球钢铝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钢铁企业所造成的。而从上个月来遭受美国关税制裁的中国政府，则向世贸组织状告美国违背自由贸易原则。而欧盟委员会则在最近几周内列出了10多种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的名单，这些名单包括烟草、牛仔裤以及摩托车等等。这些产品绝大多数都生产于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选区。欧盟成员国早在4月中旬就已经就征税名单达成了一致。不过，法新社引述欧盟官员的消息指出，要将加征关税政策付诸实施，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此外，欧盟方面还表示，倘若下个月1日豁免期到期之后，华盛顿真的开始对欧盟钢铝征收关税的话，那么欧盟并不排除将效仿中国，将美国状告世贸组织。因为布鲁塞尔认为，美国的保护政策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实际上却是在优惠美国企业。当然，世贸组织的诉讼程序将可能延续多年。 法国经济部长就欧美贸易纠纷表示，拒绝接受欧盟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认为欧盟同中国之间也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逆差。另外，在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及应对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等多个领域，欧盟与美国都拥有共同的利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美贸易纠纷的演变，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特别节目，回顾50年前法国68年五月风暴。
各位听众，今年是法国68年五月风暴发生50周年纪念年。法国各大媒体对半个世纪前发生的这场波及全国的社会风潮进行反思。68年初，由学生运动开始，工人和法国不同阶层加入的抗议行动，至今影响着法国社会。的确，68年的五月风暴中，有学生、工人领袖，也有政界人士参与，而且游行最高潮有1100万人参加，因此五月风暴属于法国公众的历史记忆。当年那些20多岁属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挑战戴高乐政府代表的权威。现在看来，法国68年五月风暴改变了法国社会劳资关系，推动了法国社会上如女权等方面的进步。当然，五月风暴也有其局限性。法国68年五月风暴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如何一个小规模的学生运动逐渐演变成席卷整个法国社会的风潮，演变成社会冲突，如何评估68年五月风暴至今犹存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力，对此法国人看法不同，68年五月风暴也颇具争议。那么68年的五月风暴的背景是什么呢？68年法国已经逐渐远离了二战的阴影，法国经济复苏，社会状况良好，而且失业率不高。但是那些战后出生的属于婴儿潮的法国年轻人不满，他们认为法国戴高乐政府代表的保守给他们过多的压制。68年参加五月风暴的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拉峰告诉法国电视24台，我们对学校不满，因为我们属于婴儿潮时代出生，大学没有准备好接受我们，大学教室经常是非常拥挤，我们感到教师居高临下，他们高高在上，每天教程都有变动，而且法国教育部还要改革大学。那么68年的五月风暴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回顾68年五月风暴事件发展，从顺序上来说，可以把五月风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从5月3日到13日，属于学生阶段，其标志是在13日学生大罢课。第二个阶段是从5月13日到27日，属于工人等不同社会阶层参加游行抗议行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5月13日香舍里舍大街上举行了反戴高乐政府的大游行，有80万人参加。随后在27日，蓬皮杜主导了劳资谈判。第三个阶段可以从5月27日到6月30日，随着政府解散议会后进行了重新选举为标志。 当然，五月风暴导火索从三月初在南特大学生要求男女可以在宿舍互访受到拒绝为导火索。随后，学生罢课从南特大学转移到巴黎拉丁区的索邦大学。在5月3日，大学生们在不同左翼团体的号召下参加了反帝游行，上百人受到巴黎警察的逮捕，而且警察还查封了索邦大学。从此，学生自发的抗议行动与警方公开的冲突不断发生，让上万名学生在巴黎拉丁区筑起了街垒，工人也逐渐加入了学生行动，抗议行动蔓延到法国社会其他阶层，而且从巴黎蔓延到法国其他城市，全法有数百万人参加。68年的五月风暴曾经让法国中断通讯，交通受阻，让社会一度陷入瘫痪。法国电视舞台最新推出了回顾68年五月风暴的纪录片，邀请当时68年五月风暴的见证人，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前总理巴拉蒂尔进行见证，展示当时法国街头的不同抗议行动，显示戴高乐政府对五月风暴的突发事件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该纪录片展示面对学生们的要求，戴高乐立场强硬，不愿意让步，而持有温和态度的总理蓬皮杜倾向与学生谈判。但是蓬皮杜也不能确定当时68年5月风暴学生行动的未来走向。法国政府采取了让步和谈判，索邦大学重开校门，学生们没有复课，抗议行动也没有结束，而且索邦大学吸引着法国人，学生和民众日夜在索邦大学进行探讨。从5月中旬开始，法国汽车制造雷诺工厂的工人也加入了学生运动，开始罢工，要求改变待遇。在蓬皮杜政府的斡旋下，在没有学生代表的参与的情况下，在5月20日召开了由政府主导、工会和资方代表参加的劳资协商谈判，并于27日达成了格勒奈尔协议。其协议是提高最高工资 35%， 让工会进入企业等协议。也就是在5月下旬，戴高乐政府做出了更多的让步，随后民意也出现转变，巴黎举行了支持戴高乐政府的行动。5月30日，总统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6月30日，戴高乐派政治力量以压倒性多数赢得议会选举。68年的五月风暴有什么特征呢？一些学者指出，68年的五月风暴属于西方社会中二战之后发生的最大规模，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特别是68年的五月风暴运动是一个自发运动，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更没有统一的组织，而且行动的持续时间相当短暂。经历了五月风暴的人回忆说，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大家也不知道行动的未来走向。当时不满的学生们抗议游行，而且学生运动的代表之一哥本迪也不认为五月风暴是一场革命。他表示，幸亏当时学生运动没有成功，没有推翻当时的法国政府。五月风暴没有在政治上立即取得具体的成果，而且众多的政治诉求反而让当时法国左派更加分裂。一些学者指出，五月风暴后出现的法国女性解放，法国社会更加开放，企业中劳资关系也进一步改善，让法国工人的待遇和保护也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与当时发生的68年五月风暴不无关系。而且68年五月风暴让如欧洲一台电台出现，也改变了只有隶属法国政府电台电视台的情况，当时的一些学生也成为现在媒体和广告集团的负责人。五月风暴后让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空间更加扩大宽松，民主参与意识也更加加强，众多人参与了五月风暴运动，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于当时参加了学生运动领袖拉风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参加抗议的行动没有发生互相厮杀现象。如在五月中旬，罢工进行了一段时间，社会瘫痪，开始缺少汽油，一些大城市食品供应也出现紧张。虽然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来催散游行抗议者，而且警察的行动相当暴力，但是当时戴高乐政府没有出动军队开枪镇压，也没有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特别是抗议者和政府这个对峙的双方阵营中都有温和派。其实法国68年五月风暴不仅仅是法国的在一个国家的独立行动，68年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生了不少群众参与的抗议游行活动，如东京学生风潮、美国学生运动及黑人民权领袖路德军遇刺，也引发社会运动和稍后的反越战浪潮等。在东方的共产主义阵营中，波兰的华沙、捷克的布拉格也涌现了变革之风。也正是在68年，美国承认了越南战争的失败，同意越南谈判。在这个意义上，法国68年五月风暴的确也是新旧世纪变革的一个交叉点。当然，那些曾经参加五月风暴行动的年轻人，随后进入了社会，掌控一些媒体广告等职权。现在，那些参与五月风暴的人已经开始退休。当然，一些人还继续影响法国社会政治走向，如他们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前进运动政党提出的社会参与的社会纲领等。各位听众，今天的特别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回顾半个世纪前的在法国发生的68年五月风暴。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如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题目是法国大文豪雨果出生地的故居整修一年。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国文化遗产是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出生地的故居，也是他流放15年的住所，位于法国诺曼底更新岛圣彼得港的雨果故居欧特维尔 Hauteville House。 其实雨果最为一般人熟知的是他在巴黎第四区马赫区中心的福日广场旁边的另一个雨果故居，到过巴黎的游客可能都去过那里，周末假日时经常游客满满。不过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故居可就是雨果出生地，而且是他15年常年流放期的居所欧特维尔老房，也是他自己注入许多精力设计装饰的老屋，留下了许多雨果的痕迹。欧特维尔距离法国海岸30英里，距离英国的南部海岸80英里，在著名的诺曼底圣马罗湾的根西岛，而且游客们还可以搭乘渡轮从法国根西岛到英国的泽西岛。法国根西岛从1204年就与英国建立密切的关系，那里的科恩奈特城堡当初是为了抵御法国入侵而建立的。当年雨果在流亡布鲁塞尔时，因为支持一个批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当地报纸，最后被迫回到老家根西圣彼得港的欧特维尔故居，在那里从1855年
十月住到1870年，雨果在流亡当中发表了反对拿破仑三世的著名政治手册《小拿破仑》和《罪恶史》。雨果的许多著名文学著作都是在这里写成的，最著名的莫过于《孤星泪》。根西岛的雨果之家历经风吹雨打，残败不堪，需要整修，因此设法找到整修工程的赞助者。现今由法国著名的商业巨子皮诺特鼎力相助，决定赞助整修工程费300万欧元，来整修根西岛的雨果故居。这点也可以看出皮诺特对于这位法国大文豪诗人的崇拜与敬仰。这位在苦难中写出伟大作品的诗人，一个具有反叛性情的诗人，而皮诺特本人从孩提时代就熟悉被雨果的作品。整修工程计划是经过好几年的研究所获得的结果，这个建筑原本也是参入了雨果本人的设计打造成果。当雨果流放到这个故居地时，他把自己的这个房子打造成一个装饰风格的建筑，综合了各种的风格，甚至在墙壁上写上他个人风格的诗句。雨果这个欧特维尔故居的管理主任欧迪内认为，这个雨果故居等同于雨果的诗。他说，每一个房间如同一个方块，其中的四壁都布满了装饰。在次厅里面，古老的诺曼底行李箱被拿来改造成各个大门。雨果经常买入地方的家具，然后把它们去掉骨头，把它们重新排列，弄在四壁上。在客厅的烟囱上写着挂毯，然后就一直铺到挂到天花板。雨果还把各个名人的名字写在上面，例如莫里埃、路德、雪莱、莎士比亚等等。在著名的蓝白陶瓷的餐厅还可以看到写着 Ego 雨果，自我的雨果，还有给祖先的椅子，上面写到缺席者在此，雨果就这样给了去世祖先的象征性的位置。皮诺托先生捐助的300万欧元，几乎就是整个雨果的欧特维尔故居翻新整修需要的全部经费。工程将重新翻修雨果流亡居所根西岛上的老屋的外观，一个可以眺望圣彼得港的玻璃办公室，以及今年遭到风吹雨打而极度受损房屋的内的装潢，还有残败不堪老屋的建筑物。雨果的欧特维尔故居工程在四月开始启动，由于残败不堪，老屋从去年九月就关闭，不对外开放参观。这个具有象征性及历史意义的圣地故居将在一年之后就可以重新开放。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使财长姆努钦将于5月3日率团访华。北京学者认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不能遏制中国的发展。刘霞表示，若无法如愿出国，那走不了就死在家里。利比亚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至少12人死亡。法国承诺建立印度洋太平洋民主轴心，以防地区霸权。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François Fabien 和 Alex Boban 演唱的歌曲 Cligner des yeux。
J'arpentais un bout du monde, j'ai cligné des yeux, et soudain,
la vie en moins d'une seconde a pris un tout autre chemin. Sous le printemps couve l'automne, j'ai cligné des yeux trop souvent.
Enfile les ficelles et printemps.Je me retrouvais sans personne
d'autres fois pour faire disparaître un amour un peu trop pressant.
J'ai cligné des yeux et courtant quelques-unes des plus belles fêtes.
Je ne me suis pas rendu compte,
je pensais que j'avais le temps.
Que mes yeux bâtissaient le monde,
mais j'ai cligné des yeux trop souvent. J'ai soutenu bien des regards,
pour peu que ceux-ci me promettent
de me faire veiller très tard
et de m'épargner les peut-être.
Mais ton regard m'éblouissant,
je n'ai pas su ne pas fermer
les yeux l'espace d'un instant qui t'a suffi pour
t'éclipser.
Alors pour te faire apparaître,
j'ai cligné des yeux
espérant.